我们先做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堂堂进入约翰福音。我们求主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当中，让我们看见神你的奇妙。神好像带领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光景当中，让我们可以亲眼见到主。我们亲眼看见神迹就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让我们也有一颗爱慕的心，好像当年就在迦拿就看到耶稣基督你变水为酒的这么样子的令人兴奋。我们再一次感恩，我们求主在我们以下的一段的时间当中特别与我们说话。谢谢主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很感恩啊，我们已经进入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啊。约翰福音第二章是其实是接续前面第一章哈。那在最后第一章最后一节呢，他讲到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么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以前在雅各在创世纪的时候，他看见他梦见那个在伯特利那个地方，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建了一个殿哈。所以伯特利呢就早先呢就建了一个神的殿。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引用这一个历史故事呢，就要告诉大家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么人子就是你们寻找，人子就是神要与你们相会的地方哈。那么接下来这个人子就是神他自己。这个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他们要去建在伯特利建那个圣殿，是要迎接这个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人要寻找神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人如果要寻找神的话，就到耶稣前面就对了。OK。那么这同样的 idea， 同样的一种观念呢，你同时待会我们会在第二章里面看到，其实耶稣一直在介绍他自己，你们要来找神吗？你们来找我。因为耶稣用圣殿来比喻自己，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呢一开始呢，我们就要从第二章第一节呢，我们要念到第十二节。我们麻烦这个王敏你来念好不好，从第一节念到十二节，谢谢。
OK， 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剩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好，谢谢。
犹太人，
就在这个地方哈。好的，那么在迦拿变水为酒这件事情呢，这个神迹呢，我们可能在过去的读经当中呢，我读了很多次哈。那我也听到很多人讲解这一段的经文哈。那这段的经文其实呢，说懂好像很好懂啊，说不好懂呢，其实也真的是不太好懂。因为耶稣基督在这边所 使用的这些词句呢、话语呢，我们很多人可能听到了以后呢，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他称呼他母亲叫做妇人哈、那这样子的说法，在从我们中国人比较重视孝道的人的这种眼光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尊敬的话。
为什么听得到吗？
哎，我听得到呀， 感谢主。你听得到吗？ OK，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到底这个行的这个神迹到底代表什么样子的意思？为什么有人看到了，他就会相信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又显出他的荣耀来，他到底在讲什么哈？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真的了解到犹太人的背景哈。如果你真的知道犹太人他们在等待什么啊，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呢，他们跟旧约的一些的预言要连在一起，那个时候呢，你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为什么耶稣选在娶亲的宴席上面要彰显出第一次平生第一件的神迹哈，那就选在一个很乡下的地方。这个迦南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长芦苇的地方，不是一个很起眼的地方。它就在拉撒勒城的旁边，就在迦南。那我们也曾经去过那个地方，我们就是开车经过了。那迦南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那也不是一个太significant， 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耶稣就选在那个地方。但是这当中呢，有一些从这个经文当中的叙述呢，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其实并没有打算在那边行神迹，是他的妈妈把他好像硬是要让他去行这样子的神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在这个地方呢，有神的美意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要了解的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非常尊重父神的，父神要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但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当他的母亲哈跟他要求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听哈。但是很妙的就是，在耶稣或是在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所叙述的哈，约翰从来没有称耶稣的母亲叫做玛利亚，他从来不去讲耶稣的妈妈，他只会讲耶稣的妈妈，但是他不会称耶稣的妈妈叫玛利亚，他不会讲。那在这个当中呢，可能有一些的蛮有趣的事情，我们待会会讨论哈。好，那么第三日可以就是说是在衔接前面哈，因为你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一天发生什么事，这一天发生什么，这边好像就是连珠炮一而再再而三哈，每一天。第几天第几天第几天 OK， 发生在拿但业被收做门徒之后，耶稣就到迦拿去了。那拿但业是谁呢？拿但业正是迦南人 OK， 他是那地方的人，虽然在耶稣的隔壁村，可是他不认识耶稣。但是当耶稣跟他讲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你心里没有诡诈，那么耶稣说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腓力还没叫你，我已经看见你了。所以当这个拿但业就哇，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但是这个转变，当耶稣说人子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基督就在娶亲的宴席上要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件很妙的事情。因为娶亲的宴席基本上就是耶稣基督他开始服事的时候的一个起始点，他开始彰显神迹。娶亲的宴席对耶稣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是以新郎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将来的所有的这些福音故事的结尾，他就是以耶稣在天上为羔羊的婚宴，好像我们整个人生的故事都是用结婚来做结束的。 我们以前可能看小说或者是看到那些伟大的爱情故事，我们都是用一个婚姻，一个美满 perfect 美满的婚姻，我们是耶稣的心腹，我们要嫁给耶稣。这个娶亲的宴席上面呢，好像就是在预表一件事情，就是将来的新郎耶稣他会娶亲。那么这个娶亲的宴席呢，你可以看见这里面有一件不太美的事情，这个不美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酒快没了。那酒快没了跟耶稣基督本来是没有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只是一个做客的，他是被邀请，他的门徒可能透过迦南，可能透过迦南人拿蛋液，但是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可能他们是一个亲戚或者是朋友 whatever， 不管是怎么样，耶稣基督呢也就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个跟耶稣本来没有相干的事情呢，但是耶稣的母亲呢这个时候就进来了，他说我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就回答说母亲，其实原文是讲妇人，那我必须要讲这个妇人呢，就好像我们英文讲 lady 或 madam， 就是是一个尊称，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不尊敬的那种称呼我们如果学会英文的话就叫 lady 或者叫 madam， 就是一个尊称的，对于女性的一个尊称他说这个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拿这件事情来要求我呢，我跟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那在这个地方你要特别，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的，不是说耶稣跟母亲的关系不好，相反的，耶稣跟母亲的关系非常好。耶稣呢也很感谢感恩玛利亚对他的栽培，但是你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从这个时候开始跟玛利亚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是说那个耶稣的母亲呢现在你要求我做事情的时候，我现在是看我的父亲而不是看我的母亲来要求我做什么事情。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本身是耶稣在这边的说明，就是说不是我现在要彰显神迹的时刻，是这个 lady 这个人他的母亲是代表人。那我觉得约翰在这边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也是预备以后的人不要把耶稣的母亲的位置提得太高。那耶稣的母亲只是人，他没有神性，他是人。但是耶稣基督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那个时刻呢耶稣还可能就赶快祷告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但是呢耶稣的母亲就跟他的那边的佣人讲说耶稣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妈妈非常有信心，他知道他所要求的事情呢他的这个儿子会把他办成。他可能呢因为抚养了耶稣30年，他知道耶稣的脾气耶稣的习性，他知道耶稣一定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因为耶稣一定是很有智慧的人，虽然他都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这是第一次。但是呢耶稣基督呢顺从了他妈妈，或者是讲说应该这样讲，这个地方很多人要可能会拿这个事情来说，你看当耶稣的母亲要求耶稣做的时候耶稣就会做，我相信这是天主教的说法。但是请注意在这边特别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并不是因为他的母亲，他是因为一个 lady 一个妇人一个尊贵的妇人来请求他，然后他答应那这个答应不是因为他的妈妈这个关系，他的答应是因为他愿意答应，而且是他的父神也愿意他这样做，所以他愿意帮助这对的新 啊，这对新人哈、啊，那这对新人在结婚的时候，大家酒用尽了，就是一个不美的事情哈、啊。待会我会带你们大家，我们看一段旧约的圣经里面，你就知道没有酒了，就是没有 party 了，就不能够再有宴席了，因为他们结婚的宴席一般来讲都是七天哈，就是一个礼拜哈。那如果没有这个酒啊，那真的是一件很不美的事情哈。所以呢，啊，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呢，我们的神呢、啊，耶稣基督呢，他在这个地方呢，他要彰显他的荣耀，他要让这个娶妻的宴席一直延续下去。那么你也可以讲说，耶稣他就是在让我们先看见，他将来的娶亲的宴席上面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啊，供应非常的完善的。那么第六节很重要啊。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六口十纲哈，啊六当然大家都知道，六是属于人的数字哈，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就是大概有一百多家人的水在那个地方哈。那么耶稣就告诉佣人怎么做啊，佣人就怎么做，好倒满了水，然后啊就给这个管宴席的，管宴席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然后一喝，哎，是不是一个好酒啊，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基督既从这个施洗约翰了以后，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他当先锋，已经指认他是那将要来的，他开始怎么样出来呢，一这个六口十纲的洁净礼呢，就是一种取代哈、啊，因为他就是在告诉人，就是说我们以前遵守这个古人遗传的这个洁净的礼哈，就是好像摩西的这种律法呢，耶稣一来他要把它转变成酒，他要使人畅快， OK， 他这个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好，那耶稣后来也讲到新酒需要新皮带， OK， 那这个新皮带呢是需要什么装备，我们需要受装备，我们才能够领受到这种新的福音啊，神的国。那这个水变成酒最大的意义，就是说本来是平淡无奇的啊，没有什么味道的，现在就变成是一个好酒，使人畅快。本来是要做洁净的，好像只是一个宗教仪式的，现在呢我们真正的可以从这个当中得到喜乐，而且酒又代表圣灵，我们喝了酒就好像什么，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圣灵可以掌管我们，圣灵使我们可以喜乐，圣灵是我们喜乐的泉源啊，因为唯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好酒留到如今哈，好像神的这个救恩呢、啊，这个好酒留到新约开始的时候。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抓到这个这个比较重要的地方。耶稣基督他要彰显的就是把律法平淡无奇的水洁净用的，也没有说其他的用处，耶稣来取代他，耶稣要带给人欢乐，耶稣要带给人新婚，这个宴席上面充满了神的欢笑。那么耶稣十一节他说，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啊，因为在当时许许多多的假的福音哈，或是讲说微经哈，没有被收纳成正典的福音书里面，他们有些福音书里面呢，他们都会写一大堆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啊，他们写说哦，耶稣小时候行了什么神迹哈，耶稣小时候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可是圣经上明明讲哈，耶稣基督第一次的神迹是在迦南的婚宴上面，所以在这边可以塞住很多人的口，然后呢可以辨明那些福音书所解的那些所谓的福音书，其他的福音书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四本福音书上所记载的，他们那些记载的事情呢都是什么，都是骗人的，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所以在使徒约翰特别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想他特别的把这个神迹写下来，是因为他告诉所有读他书本的哈，以前或者是说其他的作者所写的耶稣在这一件神迹以前所做的神迹呢，那都是假的，只有他写的这个才是真的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 这个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相信了。那你会觉得一个水变酒有这么重要吗？水变酒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当然我刚刚讲了哈，就是耶稣他要取代神留给人类的好酒留到如今哈。我想我们请大家呢就打开一处经节哈，是在耶利米书31章啊。我觉得这一段经文我们稍微看一下哈，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一节哈，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四节啊，好吧，我来念给大家听哈。耶利米书31章啊，1节到4节，耶和华说：那时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作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刻。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OK， 那我们可以跳到第12节。好，12节说，他们要来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并有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那时候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跳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悲哀变成欢喜，我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地方呢，在迦拿耶稣基督变水为酒的地方呢，基本上呢就是你可以说耶稣基督就在宣告哈，他就是那个神以永远的爱来爱你，要使你欢乐哈。因为是在一个娶亲的宴席上面哈，在那边呢你可以看到耶和华的施恩的地方有五谷新酒跟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讲说是一个prophecy fulfill， 一个预言的一个在对当时的人来讲的话，这是对他们一个最大的安慰啊。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迦南地使水变酒，让他们看见了原来这个耶利米书所写的这些预言呢已经实现在他们的身上了。他们就是在这个娶亲的宴席上尽情的欢笑，尽情的跳舞，尽情的饮酒啊，在这个地方呢，这是一个快乐的时刻，这是神他要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快乐的时刻。那你也可以同时讲说，预告我们以前呢受律法的捆绑，我们受律法的好像呢包得死死的，现在是畅快的时刻。本来是要遵守律法啊，这个洁净的礼，就是你没有洗手呢，你就不能进来，你就不能吃饭啊，等等这些的规定啊，现在是开始高兴吧？原来上帝留给人类的好酒留到如今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做我们的新郎，所以这个地方呢，门徒就相信他了啊，相信他。为什么相信他？他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并不是随便的。他来要做的事情，那是圣经里面预言了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再次强调哈，耶稣基督答应他母亲的祷告，不是因为那个是他的母亲，而是因为他以人的代表，耶稣的母亲好像一个人，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耶稣说，这本来不是我要做的，但是我尊敬你，我愿意。同样的，我们今天对耶稣的祷告，可能不是耶稣要做的，可能耶稣并没有要拯救我们的母亲啊。如果说我们的母亲在生病啊，我们在求耶稣，耶稣求你来医治他，哎，耶稣垂听了你的祷告，我的祷告，所以耶稣就医治了你的母亲。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正确的来看耶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垂听祷告，但是垂听祷告不是因为耶稣的母亲。所以现在天主教他们的那些神学观念就是说，哦，你要跟玛利亚祷告，让玛利亚去告诉耶稣，然后耶稣就会遵从。不是，这绝对不是这样子来看的。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他在这边写的玛利亚就好像是人，代表人，因为玛利亚从来没有这些崇高的位置，玛利亚就是一个人，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让耶稣生下来。OK，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免得被像天主教他把玛利亚崇高了，崇高了，那我们不向耶稣祷告，向玛利亚祷告，那这个基本上就把所有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所讲的事情呢就扭曲了。记得耶稣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他的身上，耶稣就是我们要找的神，我们要敬拜什么？找耶稣。 OK， 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们呢千万不要搞错哈，搞错了以后那我就会变得很麻烦哈。感谢赞美主。好，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就从这个从这个十三节我们念到二十五节哈。我们请 Miggy 你念一下好不好？谢谢。
约翰福音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OK， 好，谢谢。
阿们。
好，OK， 在这个地方呢，十三节到十七节是一段哈，然后呢，从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又是一段，然后最后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节又是另外一段。在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些事情哈。第一个就是十三节，他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哈。这个其实在以一个犹太人哈，使徒约翰里面的角度上来看哈，这个其实这个讲的不太对劲哈。因为应该是主耶和华的节期，或者说主的节期，而不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所以他特别在这边讲说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表示呢他已经呢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主的节期已经变成人的规定。我再讲一次，主的节期已经变成人的规定，这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那么犹太人逾越节进了以后，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因为全天下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一年要三次。那么耶稣基督一进去以后呢，马上就洁净了。因为你可以看见呢，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也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曾经有这些解经家就讲说，这个地方是不是重复啊，怎么耶稣做同样的事情。但其实在这边要讲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耶稣不是只有一次，耶稣做了两次，起码两次。耶稣他到圣殿里面去，他就要去洁净，因为在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哈。 他一去，他看见呢有卖牛羊的，有兑换银钱的呢，哦，他就很生气哦，拿绳子做鞭子把牛羊赶出去了，到处兑换银钱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要对卖鸽子就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富德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哦，这个耶稣蛮热心的哈，哦，要做洁净的事情。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耶稣基督他刚刚开始传道，彰显了第一次的神迹，证明他是父神所差来的做弥赛亚。他刚刚告诉了迦南的这些的人说，他是使人欢乐的，他是把水变酒的，他是娶亲的新郎，预表娶亲的新郎。但是他一来呢，哎，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呢，他反而不是带给人欢乐，他不是带给人快乐，他带给人好像是一个问题哈。对那些宗教领袖来讲呢，他是一个 big trouble 哈。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的生气？在那里，我们要知道这个背景，就是说，卖牛羊鸽子的基本上呢，就是一个他们这些祭司最主要收入来源哈，因为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啊，你要带你的礼物要来这个献祭给耶和华。那你献祭的时候呢，如果你用你自己的牛羊呢，鸽子啦，那个他们那有那个祭司哈，就会挑毛病。那你要是跟圣殿里面那些买卖的，你去跟他们买的话，那祭司就不会挑毛病，那个叫做 certified 啊，那个就是已经呢验证过了。OK， 所以呢，你如果去买的话呢，又买的又特别贵啊。那兑换银钱呢，是因为当时呢，你每一个人都要去缴圣殿税啊。那那个圣殿税，你这个银钱银币呢，一定要用犹太人的钱币啊，因为犹太人的钱币呢，上面没有偶像。那其他的罗马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统治者，他们所通用的银钱呢，上面呢一定有该杀的这个像号在那个上面，好，所以呢，那你兑换银钱，那你兑换银钱通常呢，他不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利率，他给你一个是很差的利率，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祭司就赚了很多的钱。所以他们就为了方便呢，他就在那个外院哈，就是这圣殿的外院当中，就搭起了这些买卖哈，买卖牛羊鸽子啦，还有兑换银钱啦哈，因为他们就是要做生意嘛，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意，而且是合法的哈，在祭司的这个制度之下呢，大家也只好被他剥削哈。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耶稣说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马太福音说的更严重，把我的这个祷告的地方当作贼窝。为什么？真的是贼啊，真的是 rip off， 就是很不合理的价钱啊，你要卖这东西你就很不合理。然后第十七节是后来门徒想起来经上所记的，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那我觉得在十三节到十七节当中，他在讲一件事情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知道呢，我们的身体是谁的殿？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对不对？如果我们遵守耶稣基督的吩咐，爱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他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应许我们的。这个有谁爱他呢？他要跟父神呢一起住到他的里面，所以你可以知道了，圣灵呢会住在我们里面。当耶稣基督、当父神住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是三位一体的神要住在你里面。那三位一体的神住在你里面，那你的身体里面是不是都要常常洁净呢？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在圣殿里面，如果充满了不公平、不公义 ，OK， 欺骗。诡诈 ，OK， 里面充满了买卖 ，OK， 那这个买卖对我们人的心里面，你所想的、所思所想的，是不是在神面前是公义的？ 那这个就是你跟我也要思想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为了神的殿，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是不是在对这一些东西都有像耶稣所说的，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如果我们用一个属灵的意义来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其实借着这件事情他告诉你跟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呢、啊、他希望我们怎么样，神他希望我们常常洁净我们心灵里面，我们为我们的殿焦急如同火烧。我们殿里面是不是充满了不公不义，我们殿里面是不是充满了不讨神喜悦的买卖，那我们就要赶快像耶稣一样推倒我们心中的不公义，拿走我们里面的一些的买卖 trade 啊，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可能可以用钱来解决，或者买卖来解决哈。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呢，你是不是有那种愿意洁净自己的心？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神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十八节到二十二，因此犹太人就问他说。这时候你要知道，犹太人他也不敢说耶稣做的不对，这就是犹太人他会当初这个很可爱的地方，他不敢说他做的不对，他做的非常对、啊、所以犹太人就说，那好，那你既然这样子，这些事你都做了，你还嫌什么 sign 神迹给我们看啊？那耶稣就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哇，这个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哈，三日殿要建起来哈。犹太人说这殿是46年做的，你三日就要再建起来吗？耶稣就没有再回答了。但是门徒后来才想起来，死里复活以后，耶稣他讲过这些的话，原来呢是将这个圣殿呢比喻成自己。好，在这个地方呢，我必须要讲哈，就是说，耶稣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所用的原文的字跟耶稣在这边讲说你们拆毁这殿的这个原文是不同的。那我父的殿呢，那个殿呢就是英文一般讲的 house， 你就可以讲说是整个包括外院，包括整个圣殿山，那个圣殿山整个的地方呢就是神的殿。但是当耶稣基督说你们拆毁这殿的时候，这个殿它指的是只有那个圣所 sanctuary， 就是什么，就是会幕里面的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他讲说你们拆毁这个圣所，你们拆毁这个至圣所，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哈，因为呢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呢但今天已经没有了，但是整个的圣殿山到今天还在。那个耶稣基督在讲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属灵的意义。你们要找敬拜上帝的地方吧，你们不要找这个建筑物了，你们要找耶稣基督啊！记得哈，这个跟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讲说你们要找的神就是我。46年建造了，那这个46也很有意思啊。如果你记得我曾经讲过哈，这个属灵意义46哈 ，40 哈，四十六就是40+6哈，40是一个很重要的，四就是权柄的测试哈 ，test 就是实是那个试验哈，是人来做的。那个46代表就是说这是完全是人的权柄之下做成的这块殿，你们46年将来有一天要被拆毁了，但是你们拆毁了没有关系，我3天就把它弄起来了。那这个3天呢，其实在属灵的意义上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说 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的话，耶稣基督其实是在讲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整个复活得生命永恒的日子的时候，他是在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再来完成了这样子的事情是第三天，也就是第三个 millennium， 第三个千年。那我们已经呢进入第三个千年了，所以耶稣基督再来其实要完成这个预言，他在那个时候，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他已经在预言了，是第三个千年的时候，第三日他才会建立起来，他才会完成整个的救赎啊。所以呢，在公元两千年以前呐、啊，这耶稣基督不会再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三年，第三个千年啊。如果是你是从这样来看的哈，但不管怎么说啦，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因为神的代表啊，神的这个 sanctuary 啊，神的这个至圣所圣所哈，就是以耶稣来代表，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现在已经活在我们的里面，已经不是在一个硬体的建筑物上面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敬拜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啊。现在以一个圣灵的方式呢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那这个信仰呢，我们已经不再找特别的圣殿来敬拜神。我们在任何的地方，耶稣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哈，我就在你们当中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伟大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有空呢去耶路撒冷看看很好啊，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以色列的历史啦，很多的以色列的这些遗迹哈，耶稣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我们还可以去看一看哦。我觉得对我们的信仰呢非常的有帮助，因为呢我们的信仰不是随随便便的哈，都是有根有据的哈，都是有历史的。所以这些的门徒他就信了圣经跟耶稣所说的，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耶稣实在是太伟大了。因为圣经上所讲的三日三夜以后耶稣就要复活，因为耶稣自己讲的，耶稣他真的复活了，就相信了耶稣跟圣经上所说的。好，最后三节在23、24、25，他在这边讲说，虽然使徒约翰只记载了一件神迹，而且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行的，他在加拿行了一件神迹，但是他都没有讲其他的神迹，但是他在这个神迹当中他所看出来的这些效果呢，就是这些逾越节的这段期间当中，许多人看见了，他就相信了耶稣基督。可是第24节是一个非常可以讲说有点 depression 哈，就是看到了以后有点气馁哈，为什么看了这么多的神迹，相信了耶稣，可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那这个稍微要解释一下，因为耶稣基督他行神迹，那其实上我们今天可能因为我们是对圣灵开放哈，因为圣灵可能帮助我们行了神迹，医治啦，释放啦。而大家都很拍手很叫好，说感谢主感谢主，我相信耶稣哈。可是耶稣基督对这些的人呢，他说他不交托给他们了。那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一种说法。什么叫交托？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相信归相信耶稣，但是他们并没有交托给耶稣。这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的相信，我们今天信耶稣，其实这个相信其实有三个含义哈。相信就是相信，这个相信是一个连续动作，就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这个在我所有的讲道当中呢，我一直很强调了，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次两次的单独事件，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直是持续的，从现在，从接受耶稣基督开始，一直到我见耶稣基督面的时候，我一直都相信他，我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叫做持续的相信。这个相信第一个就是持续的相信，第二个就是 trust， 就是交托的意思，就在耶稣这边讲的，他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这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奥秘，相信的意思第二点就是交托啊。你相信他吗？你信靠他吗？我应该讲信靠，这比较容易了解。你可以相信一个人，但你不见得会信靠他。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有些时候会讲说，哎，我相信他，但我不会把我的钱交给他，因为我不信靠他。那么你这个相信的尺度，或者你这个相信的程度，并没有到信靠他、信赖他、依靠他的程度。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啊。因为我们信任一个人，我有一个朋友，我们讲说什么生死之交好了，你可以相信他，你可以信赖他，你可以信靠，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家产都交他管理，让他管理一年，一年以后回来说，请你把我的财产通通还给我。那他一年之后他真的通通还给你，那这个就是说你可以信靠的朋友，你可以交托的朋友。那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说，耶稣同样的，你会发现到这边要讲的，你相信耶稣，你交托给耶稣，耶稣就把你当作是他的朋友，他也把他交托给你，他要把很多的事情交托给你。这件事情在耶稣基督后来的讲道当中呢，他讲了一些的比喻，以忠心服侍神的，将来我给你十座城管理，我给你五座城管理，那个就是交托，你知道我的意思哈。你可以跟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好朋友，你相信他，依靠他，仰赖他，将来有一天耶稣也信靠你，交托给你，让你去管十座城。那耶稣基督要的相信是这样子的相信，我们可以跟耶稣成为好朋友到这样子的地步嘛？意思说你跟上帝的亲密的关系是不是可以交托给他，那他也愿意交托给你。他说他不需要人告诉他，也不需要张三李四来告诉我任何人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他不需要其他人来告诉他，也不需要打小报告，他知道，他全知。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使徒约翰所讲的事情，就是说耶稣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并不是因为他是神，请注意他是以人子的身份在这个地方，他知道是因为神给他什么，给他 anointing， 给他这个圣灵的恩膏，他有知识的言语，他有智慧的言语，就是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所以他不会交托给他们，也不会交托给那些人。他会交托给谁？他会交托他的门徒，交托到一个地步，尽管有一个人要卖他，他还是交托给他。这就是我们的耶稣，我们耶稣非常可爱啊，非常的哈利路亚，我们真的很幸运啊，我们的神是愿意把他自己交托给我们的。好，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哈，迦南的婚宴就是神有一天他要跟你我结婚，他会让这个欢乐持续到永恒，因为你不用担心哈。你不用担心你是不是洁净了，你已经洁净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是洁净的，你不要害怕，他的荣耀彰显出来，就是耶稣基督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跟爱我，他要让这个欢乐持续到永恒。最重要的是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常常洁净，你是不是，你我是不是常常的为心灵里面不干净的恶念、坏念头、坏习惯、坏的心思、诡诈，我们是不是常常的在洁净，让我们的殿成为一个圣洁的殿，让我们的殿成为一个神人教会的地方。因为耶稣说我要建造这个殿，就是使徒彼得讲的，我们这是活石， 我们要建造成灵宫 spiritual house， 这个灵宫是上帝所喜悦常常居住的所在。那耶稣基督要你我成为他的好朋友，成为他可以交托的朋友，因为他将来要将上帝的城要交托你来管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耶稣基督同作王，但是我相信这个条件就是你要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你的心灵里面要常常洁净。你是不是有那种为了你的店里面常常有这些不公义的买卖诡诈，常常的要把它洁净的？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会催逼你要洁净洁净洁净洁净。这就是我们看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好，那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发问的？ OK， 没有问题，感谢主。
没有。
好，那我们请宝贝做祷告了。感谢主。
好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与我们同在，谢谢圣灵，你来在你的话语当中赐下你更多的启示和亮光，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把刘老师带交在耶稣基督你的圣手当中，求主阿爸父神，你来祝福他，在2016年当中，在一年当中，每一天都享受神你的同在，享受神你的恩高，享受神你的能力，享受神你从天上赐下他的活水和启示，也能够让他来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长大。谢谢主，祝福我们群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和姊妹，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谢谢主，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